我体会到的是，就是有些，就是单位呢，就是对，无论是室门、宽恕室门和善待米芬波舍，由善待这个巴西来，从这个经文来看，就是单位，做的也做的，应该说做的很多方面也是挺好的啊，就是但是就是单位呢也有他自己的就是软弱和缺点，也就是造成了一些问题啊，就是一直到后来就是这犹大支派和这个也犹大人和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是发生这个矛盾啊，为以后的分裂呢，就埋下了这个分裂的这个种子。我想如果就是，就是大卫怎样做会比就是。会比就是会更好一些啊，怎样做才能就是不会引起就是犹大和以色列的分裂呢？哈。
所以我们说，从18章跟19章经文这样故意的这样的描写，有关于大卫对于他的儿子的那种爱，经过度于超过神所命定的那种爱，爱自己所那恨对自己的，而恨那个真的爱你的。我想这个是经文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大卫的本身的爱恨情仇。那刚才我们的弟兄也不断地来强调，大卫的这种个人的爱恨情仇所造成的后果，他故意用前后两段来接续。为什么在迎接大卫的这一件事情上，他要分两段？前面一开始，大卫的那种计谋，要来谋让两个南北两支派重新接纳，及最后这两个支派真正的要来迎接王的时候，他们又用各样的这种话语彼此来对抗。这个跟我们所说的18章、19章，它应该是息息相关联的。所以，对于示没、对于洗巴、对于米未波设跟巴西来，他这些的对话跟他的对待，实际上就等同是他对那个约押所讲的话的一个回应。你今天只爱你的儿子，你不以你的将帅仆人为念。当一个王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一个真正判断能力的时候，那经文用这么多的事迹，其实就是在点出这个真正的关键点，为什么南北会分裂，而这种分裂竟然没办法挽回，不在于这个百姓不愿意去拥护王，而在于王本身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脚步，角色，他的扮演上他已经失去了。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回答你刚才所讲的，王要如何去做，他才能够让两个支派真正去和好，那就是透过经文这两章里面，他实在已经跟我们回答了。
就是大卫和就是在19章11节到就是14节啊，大卫呢这个就是说的这些就是对犹大人这个话语啊，然后14节呢对大卫所说的做了一个看上去像是评价的话语，就是大卫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啊，就这个话语呢是就是，是就是上帝对大卫所做的就是这件事的评价吗？还是怎样去理解呢？如果说是上帝对他的评价的话，那应该就是大卫做的这件事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哈？ 就是说去向犹大长老说的这些话啊。
嗯，这个，哎，我问你一下啊，你对于大卫爱这一个亚沙龙，导致于民心思变啊，好像哭丧着脸这样的，你的看法怎么样？因为这个跟你刚才那个问题可以连接来思想。
嗯，我和就是柴刀刚才讲的是一样的想法啊，就是我觉得大卫的这个爱呢，就是爱的就是有点糊涂了啊，就是他这个爱呢不是从神，我个人觉得就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爱，而是出自肉体的情欲的爱。哎，同样是儿子，哎，他的儿子和以色列人就像这战争啊，死20000多人，他们的生命不也是别人的儿子吗？哎，为什么就是对自己的儿子，而且呢，哎，不要就是就像嘱咐他的这个这些大臣的这些话语啊？嗯，我是觉得他是他这个爱呢，出自是出自软弱的爱，而是出自情欲的。
为什么这样呢？20000的以色列人比不上一个王子一个，妹妹，为什么这样子？
而且这些呢事情的发生呢，主要原因的话还是在大卫啊，大卫的这个不公义啊。就是前面就是对他这个包括亚沙龙为什么出来就是反抗大卫呢？就是这一连串的这些亚沙龙为妹妹报仇啊，还有就是案内和他妈的这个事情上，大卫行的不公义啊，这都是一环扣一环啊导致的这些问题啊，
就是。
嗯，
所以这个经文他是故意一直要把它。
哦，但是就是这个14节，你看就是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
他是指挽回犹大，而不是把犹大跟以色列两个的两边南北两边把它如同一心，他不是这样讲的。
嗯，
他这个11节到14节，针对因为前面已经有讲到的北边的第9节，以色列的众支派，他们要求大卫重新来迎接大卫为王，而南边的人还没有。所以你要了解11节到15节这一段。他是针对大卫，因为北边的人已经接纳他为王了，为什么南边的犹大还没有接纳他重新为王？所以他才会叫这个祭司，这两个祭司去跟犹大人讲话。所以你刚才所讲的第14节，犹大人重新的被转回，就透过这个祭司对他们说话之后，他们重新愿意来接纳大卫为王。所以这个14节那个句话是犹大人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是指他们愿意重新接纳大卫，而不是他们重新跟北边的以色列众支派他们两个支派的合一。
对对，
对，
哦，理解了。
所以你看那个第8节啊，第八节它很有意思，第8节到第10节啊，它埋下一个伏笔，人家以色列人他还主动想要去迎接，可是大卫他竟然是先去呢，去挽回是他们自己支派，因为他认为说这是他自己的骨肉，他没有去挽回以色列，他没有呢。
对，
所以你在对看那个19章的最后那一段，有没有？会导致于那些以色列人，他说：“为什么你们请王，那没有来先，来跟我们商量呢？”
对。
所以这以色列人他在反弹，那王都好像特别对你们好啊，你们也不跟我们商量，你们就自己去请王回来。那到底王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王？哪一个人的王啊？是不是？
对，以色列人埋怨的其实就是大卫所做的，并不是以色列人，并不是犹大人自己做的啊。
没错，犹大人
是出自大卫王的啊。
是在根基还是大卫王？大卫王挽回人心是真的用人谋，
嗯，
他的私心还在，真的还在，他那的爱恨情仇真的随意可以改变，他认为犹大人是他自己人。以色列人不是他自己人，他自始至终认为以色列不是他自己人，所以他为什么他认为亚述人一个人的死比两万的以色列人还重要呢？两万的以色列人的死在他来看不算什么呢？他为什么这样？如果背后的原因去想一想，他反而怪罪说这些以色列人去怂恿他的儿子背叛他呢？如果没有以色列人的后盾，亚述人不会那么坏，也不会死。背后的原因是在这里。
嗯，
就注意到他为什么一直要为他的王子来哭啊？他都不顾一切的为这个王子来哭。他在哭的当中，里面就是在抱怨你们这些子人民竟然怂恿让他来做。那事实上，如果就第十九章里面我们来看的话。第十九章的第十节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很有意趣，也很有事的。那个我们高压兆龙治理我们高压兆龙治理人，确实是他就是以色列人高压兆龙治理。
嗯，
所以他以前人家说他的儿子当然会坏，可是你今天高他的儿子做皇的这些以色列人该死。
嗯
哼。不要有这个意思呢。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说出来真的是有一句话说有理有两就是买。他常常不混是非这样的变来变去。事实上王只是代表人民，王的心事实上是代表人民的心。你也去想看看这个道理。以色列人来讲，他先那时候是跟那个撒母王立他为王，再来是他的儿子一时过世。他们不是不知道大卫王是神的高丽，而他还是一样的去高这一个撒母王的后代。然后以后对了，他是选择了那个时候的大卫，是没多久你看还又高利的少亚索龙，对吧？他为什么要去盖亚索龙？因为亚索龙对他好，会操他们的心。然后他就靠他。这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当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就对他好，你就扶着他；人家对你不好的话，那我跟你是仇你。人民就是如此。那大卫王呢？也是如此。所以耶利亚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你却爱那恨你的。好，我们来说那些恨你的人包括什么？第一亚撒龙啊，亚撒龙是恨他的人，结果他爱他了。再来看亚玛撒是扶助这个亚撒龙做元帅，因为亚撒龙立他做元帅，这种敌军的元帅你竟然能反立他为你自己的元帅，那你不是对那个恨你的人你爱吗？第三个四梅，我们来说嘛，四梅是一个咒他的人，结果因为他今天来讲一个好话，结果你就呢维护他了。我们说洗巴嘛，洗巴人家对他很好啊，结果呢结果他今天也对洗巴也是非常的好。洗巴真的很真的爱他吗？洗巴是为个人利益啊。那反过来讲，那个爱他的，他比如说耶耶，耶耶真的是爱大卫。耶耶如果不爱大卫，他今天不会跟他讲那这种严重的话，
嗯。
结果呢，他却把耶耶了，因为你杀了我的儿子，我才不管呢。你元帅，我给你换。你看，耶耶真的是，就像我们弟兄说，他真的是跟大卫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制衡力量。没有耶利亚就没有不可能大卫今天的回国，结果他进来说把他呢最重要他最重视的 元帅大吉，他把他换掉。再对米威波斯来讲，米威波斯对他是非常好，他的忠心，可是他有他的软弱，因为他是瘸子，他的知性就是被那个他的仆人控制，他没有办法传导他的本意。那这样的人，你应该要体谅他。不但的话呢，你竟然是把他夺去了金银来的，你已经说出了那些话，出尔反尔。我们说亚比塞，另一个耶利亚的兄弟亚比塞对他说多敬重，他跟着大卫东奔西跑，结果他竟然对那个亚比塞说：“我与你何干？”他这个讲两次，对世美他竟然是常常一直责备这个亚比塞。亚比塞一直在说：“我说台湾，我说好心啊，好雷金。”这个我好心，结果我就被你打了。我们可以发现，真的是他对爱他的人是恨，对恨他的人他爱得要命。那这样的王，所以人民的心，王的心，他多不是回复到以神为他的王，多不是以神的律法做他公义的判断。那这样的人的计谋和人的勇力会带来什么样的？只有业乱的多业。反过来讲，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情况，就可以讲出一点：人如果犯罪腐化，神的刑罚给他的一个警戒，并不可会完全让腐化的心，那个当初会犯罪的那个腐化，会慢慢的改转，反而呢？持续那种腐化，那种败坏，他完全就是能够把神是他的王，亚威是他的这一个组织的这一种心模糊掉，以至于神的帝王模糊掉。所以我们的弟兄说一句话很重要：王的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若没有先知制衡，耶利亚这个好像是先知一样，这时候他好像先知一样的出来，哎，稍微挡了一下，他才不会继续的以他自己的感情来误事。那先知的话，很多人都是对你讲的是对，可是我是气啊，我是气的当中里面接受你的话，好，我听你，可是对你这个人恨死，所以我们要当先知不行。好，我补充到这里啊，你们再看着看看。
啊，海丽还没有其他的，
都没。
哦，其他的还我对这个就是这个报信的这个人觉得特别奇怪啊，对这个亚西马斯啊，还有后来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到报信里面，报信你看这个记载的很长的一段，这个不断的为这什么。说讲这个他是个好人呀，必报好信心啊，平安的这个很长的一段来讲这个报信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一直觉得很挺奇特的啊，不太明白为什么这样记载。
实际上报信这个记载的这件事情，他只是在反映出大卫本身开始吩咐他的军队不可以杀这个亚撒龙这件事情，这样了解吧？他不过是把这句话透过后面这一段这么长的内容，把那一句话把它强调出来，真的是那句话非常的荒谬，而这种荒谬也透过这两个人报信的那种过程中，彼此争相要来报信，结果报的信息又不敢真实的说，只敢讲好话，不敢讲恶信，这个就是那个亚西马斯这样的人的一个荒谬的一种话。他的这种荒谬的这种报信，跟大卫最后的一种荒谬的一个吩咐要求，是彼此是互相呼应的。这样了解吧？
嗯，了解了，哎。
哦。
对我，哎，这谢谢传道，哎，讲得很清楚，哎。我这样话我都明白了，我一直不是很明白这些啊。
因为耶利亚跟大卫之间的冲突， 也有耶耶是被吩咐说你绝对不可以伤害，结果耶耶伤害他，才会导致耶耶就认为说今天王的心只有在他的儿子身上，他的儿子怎么坏都坏不到该死的地步，还有你这个不知人间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他说什么人间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变化了这些人事的这些年轻人缺乏智慧，他一直认为说我今天这一个敌人死了，他的报信的内容你注意看，他是认为说他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给王知，他认为那个是王的仇敌呢，啊，而耶和华已经跟王已经报仇了，报的这个就是一种审判，公义审判，他是用一种公义的审判的角度来认为这一个亚撒龙是他的仇敌。但你注意到耶和华怎么讲，说你今天不可以去报，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他不是讲王的仇敌，王的儿子死了，不是王的儿仇敌死了，他故意要做这个对比。如果你认不清楚这是王的儿子死的，你今天去报王的仇敌死了，你真的是吃力不讨好。这要回应就是说你在大卫王要出生之前他就特别交代的说你要好好来善待我那个年轻的是啊，所以大卫深知道，耶亚也深知道，年轻人这些不知道这种所谓的里面所隐含着那一种人心。可是我在看这一种报信的时候，他用三不断的重复，而且马西跟耶亚是三次要的，这个年轻人对这个有经验的人，他和听话的时候，他真的听不下去，他一股热气就是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第三次耶和华说挡不住，好你去。哎，可是你跟年轻人讲，刚开始他听不进去，可是当他真是了解到说，哎，原来耶和华所说的，你在报的是王的儿子死了，你不是在报王的仇敌死的时候，他一听到，原来王关心的是他的儿子，他第一个听到的是说，那少年人，亚述王平安不平安？他说奇怪，你怎么就问这个？你不但没有高兴，你反而只说你问的是要不然你平不平？然后他马上见风转舵，赶快转了、啊。哎，因为他真的是怕我们这个家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讲说亚撒龙死了啊，你知道吗？你本来要得功劳，他大概就是要招打，如果他记起来了，刚好有那个股市人去先稍微的缓一下。他很记在那个这两个人的袍啦，那个那还有这个守望的人跟这个大卫王之间的对话，这也是三次，他非常强调这种三次的一个对话，三次对话当里面凸显的就是王子关心一件事情，这个报的人一定是报好消息，三次都说这一定是报的都是好消息，而且他说最后那个说，他说这个人是好人，哎呀，金马就是好人，那好人一定是报好消息。王今天的一个判断，哎，心里面所系是以他的内在的心来反映出他的期盼，他的内心里面就是，哎呀，我的孩子一定是平安的，所以今天这一个来报的人也一定是平安的好心情，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凸显前面三个那个对话和后面他跟所有人之间的对话，以及最后，好，大卫跟他们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对话，凸显了一个中心，他关心的就是他的儿子，我有我的儿子，他不该死，他死了，你们这些人真的是都在他来看也都该死。所以大卫耶亚讲的一句话很好，他说你今天明明不以将帅仆人为念，那个念那个字是不存在的意思，在言论里面有两个不存在，这里是讲到大卫王他根本就是心中不存在的有所谓的将帅仆人，好可怕哦！ 他真的是不存在。一个如果以壮帅仆人的信念为念，他做了一个很怪、很违灭、很颠倒的事情。人家是救你、为你拼命，结果呢，你呢，就恨他。而那个恨你的，你竟对他那么样的一种死心的恨，这样的，那这是什么王？我们要回悟到原来的意思，人民立王，真的是自作自受。你立了人为王，你就要成为他的奴仆，永远就是他的奴仆。在王来看，这一些奴仆不是人，他的性命不过跟蚂蚁一只一样。你又有拼命是应当的，你不为我拼命，你该死。古代的王国的一个专制专权，他们认为他们皇族才是人，我的这个主是永远就是对的，我的王子犯了错刑不上大夫，古代是这样子。哎，法律是给谁遵循的？是给人民遵循的，不是给大夫遵循，不是给皇亲贵族遵循。我们从古代的各种的那种各个朝代里面的王华，就是他一个人所说的算，不是给我王和我的王亲来守的、啊、不是，是王之外的这一些人民里面的听命的。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才能够去深入去了解到为什么以色列人立王这件事情，在神来看是最大的最大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以后感想如何。
好，海丽跟钟明，你们还有没有要谈的？
另外这个亚西马斯这个在29节里面说的，这算不算说谎呢？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但是
他当然说谎，但是问题是问题是你他这种谎跟如果人家叫他去说而他不说，那比较不一样。这个人是主动要去报告，谁猜他去？没有人猜他，是不是？
你看他在28节他说，你看说已经将那举手攻击我王的仆人交给王了啊。他下面你看又变了一种说法啊。
海丽，你要了解
在
立法里面所规定的有关于说谎的问题，他所责备的是那个你透过你的谎言，你去陷害的，你去危害到别人，这个才是立法中他比较去强调要去追究的。有一些谎言不错了，我们说那个确实是不是真实的话，不是真实的话他不会去造就的，他不会去帮助的。但是圣经上强调的是，第一个是你第一个你的话是要不能够去伤害的，不能够去陷害的。那至于你的话能不能去造就的，那个是才是另外一步的。那立法的角度，他只追究到最基本的这一个有关于你的责任问题。那你因为你的谎言造成别人受伤了，别人因为这样而受到不公义的审判，神一定会追究这件事情。但是作为人说谎，然后你没有说真实的谎，以至于你不能过去造就人，这件事情上圣经上他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裁判，而这个裁判他就圣经的角度认为他是放在我们的良知的里面，你的良知会给你自己做判断。你说的这一些话虽然你没有伤害人，但是你没有去造就人，那没有造就人的话，所以新约才会说我们应该尽量说造就人的话，而不要去做这一些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应该了解到谎言的事情，我们要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判断标准。你一般这个我们上次也有在谈， 到底谎言本身严不严重，那要看照立法来做判断。啊，立法判断完之后，再用你的良知再去做判断。那这两个就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到神为什么他喜悦人说真实话，但是这个判断不要越过神所设定的。
嗯，这个古士是不是是个外邦人吗？这个古士人，
古士就是我们说的古时人呐、啊，今天叫做古时人，你知道吗？
哦，
知道。
哦，不知道啊，新约里面、啊、
古时
也是这，
大概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
古时，实在的时，古时人、
嗯、
你应该有读过。
哦，哦，
另外现在的伊索比亚的，
那
个太监、就是、
埃塞俄比亚。
哦，埃塞俄比亚那边是吗？
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就是今天不是有个太监吗？
哦哦，
他就是古时人。
一般就是、
哦、这个和那个是是一个是吗？
是，所以他这个
黑
有人说了，这个很特别。
是寓意是古迹的是吧？
啊？
这个是就古时人，这个是肯定的还是就是古迹？这大家就是推想的是吧？
不是啊。当时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交流了，
哎，
啊，就说当时的这个文明世代的里面，我们现在所说的伊索比亚啊，大陆不要翻叫什么？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
古代的埃塞俄那个埃塞俄比亚，其实它是因为它受到埃及的影响，它是属于埃及和尼罗河的上游。所以当时的埃及它的文明它影响到南更南边的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地区的文明，所以他们跟埃及很有交往啊，因为埃及又跟迦南人有交往，所以这些人他们会来到迦南这个地方。
我刚搜索了一下啊，那个旧约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是，大部分地方就是古诗啊，也就是古诗的诗那个字写的啊。
嗯。
古诗啊，旧约里面也有，大部分是旧约里面的。
对，是啊。
全是旧约里面的。
同样。
全是旧约里面的。
同
样。那为什么这一个地方是古诗，就是用这个诗呢？
它这个花音
是一，
这是
是不是一个地方呢？
不是不是，它是花音的问题。音有一点变，它这个是从那个希伯来文里面的音译而出来的，我们称作古时或是古事、
哦、
只是说那个音有一点点变，它其实是指同一个、
啊、哦，我看这个古事人他讲的都比这个撒都应该是个，我记得是个祭祀啊，
祭祀
都比这个倒比这个祭司的儿子讲的要实在啊！
对对，是、
啊、嗯，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更喜欢这个古诗人啊。
就结果这样，
他这个
故意的啊，故意的。
他这个亚西马斯，你还遮遮掩掩的，他一看王就是为了这个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他可能就是没想到啊，他不知道怎么说的。你看他拿出这句话，他搪塞了啊，去应付的啊，
所以嘛。祭司的儿子、嗯、啊，对比的就是这些外邦的，
就是他还不如这个外邦人所做的，
对，他就要凸显这个嘛。
嗯，而这个古诗人你看讲的很好啊，你看就是下面讲的哎、啊、就是仇敌啊哈、啊、哎，你看他倒是看的就是眼睛是明亮的哎、
啊、就这里提到两个外邦人，一个是加特人以太，有没有？对，那这个加特人以太在第十五章那里已经有出现了，那里也很明显，他故意把加特人以太，他坚持要跟随王，他对比的是就是很多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背叛了王，那做这两个对比，啊，这里也一样，他故意在用这个亚西。马斯跟这个古时人之间的对比，那个是都不兼容，就是故意在做一个对比性啊。反而外邦人他们对于神所设计的这个王，他们很忠实的来回应，而犹太人反而是 很多那种计谋还有个人的那种爱好情所问题，他们对王并不照着当初他们要立王的那个心态来对待王，这都是故意经文上不断的故意给我们这样来做强调。时间不多了哈，那个钟敏你有没有谈？
我就谈一点啊，就是对于这个大卫他的一个情况来说，我想圣经上特意的把这个从前面的记载对于他的家庭从那个暗嫩的这种犯罪，那当然这个更早之前那是大卫自己的问题，然后他的儿子暗嫩的犯罪之后，亚沙龙的这种杀人也是犯罪，那之后亚沙龙的这种叛变以至于一直演变到最后大卫他的一种心，他的心态上他仍然一心所念的都是他的这个儿子。那因为圣经上也不断的表现出说亚沙龙他本身的不管是外貌也好，或者他的一些在治理啊或作王的一些手段的这种才能上也好呢，对于这种从世人眼光来看都是非常突出的。那大卫呢，他的心也一直在挂念着他这个儿子的安危。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如同刚刚所讨论所说的内容，我们发现到这个大卫他本身他这个绝对不是出于一种公义的角度，不是出于神的律法判断的这种方式，而是按照他个人的这种情感，就是一般所谓爱恨情仇。那我是想借用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并不是大义灭亲啊，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按照这种公义来施行。这样的一个做法并不是第一次，从暗嫩的犯罪开始就没有这么做了，那之后的亚沙龙的这个杀暗嫩他也没有具体去除掉他，所以这种不公义的情况就一直留存到现今。那最终的一个这种执行者变成是这个约押，所以我想尽管是约押做了这样的一种执行，就是把这个亚沙龙给除掉，但是大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仍然是如此，因此可以看出大卫并没有从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去得到，可以讲说并没有醒悟过来，那以至于确实就造成了这种王国的分裂，也让很多我相信在他们国中当时的百姓当中一些有思想有看法的人有想法的人应该都已经都有一些看法存在。那经文用很忠实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出说圣经它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一种历史记载，因为一般世人的历史他们是有所遮掩的，一般都是歌功颂德，不会这么赤裸裸的将当权当政者的这种背后的黑暗面表现出来，但是圣经却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真的是要在这当中要显明所何为公义而何为这种不公义或者就是纵容的这种罪恶。那由此我想我们确实是需要从当中好好的来思想以及学习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件事情要告诉我们，这种如果我们没有去在意到这种恶的这种处境，那这样的一种恶或者不公义 他会一直残存在这个里面，残存在他的家中，那后来甚至于也就扩大，所以就成为我们很好的一个见解。
好，我们点了那个实际上十八章跟十九章，我们从经文的记载中，他不断的用对话式的来描写，那对话式的内容是最多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发现到第十八章之前，他们之间的对话顶多是大概一节到两节，而到了第十九章之后，他有三个人的说话是比较长的，也就是第一个是有关于约押他来对王的一个面见，那这样的一个进言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是比较长的这一段。第二个是有关于米菲波设向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告白，是从26节到28节这段的内容，以及最后一段有关于巴西兰他对王的一个推辞的这样的话，从34到37，这三段是他的经文里面最长的说话的内容，也是作者他故意要去描写的内容。这三段，第一个约押是对王的一个责备，然后进言要求王能够速速的改变他的观点。同样的，我们发现到米菲波设的话也是一样在对王说话，他是承受王的恩典的人，但是他也一样在对王说话，要求对王有一个思想观念上的一个转换。那我们同样的这个巴西莱也一样，他也是在转换王的一个观点，他反的是他是施恩于王的人，他也要求王来转变他的想法跟做法。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三个人的说话的内容都很长，而都跟王原来的心意都不一样的。那经文是故意透过这三个人的说话来凸显出王本身的意念真的是不是一个真正好的意念，王很多的意念跟他的判断都不是真正符合神所愿意的，他不能够达到人心所愿意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两章其实他在讲的一个，第一个是亚沙龙的败出于他自己所做的，所以我们说会强调，当然家的弟兄会谈到那个女子的问题是神的安排，真的是神的安排。所以亚瑟龙是因为他自己的美丽而来死亡了。我们前面谈到亚瑟龙的兴起是因为他的美丽，他的高，还有他的头发的美，他因着这样的美而死。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同样他的父亲大卫是因为他个人的偏爱，他失去了人心，就照约押自己所讲的。所以经文是透过这样的一种对比性来谈到这一对父子，好像大卫胜利了，亚沙龙失败了。但是如果照圣经先知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都没有真正达到神真正的一个心中所愿意的。两个人虽然有成功有失败，但是真正在神的律法典章的审判下，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有很大的区别了。大卫不过是稍微没有那么恶而已，他很多的准则实际上已经都失去作为一个王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透过这三个人的一个练剑，然后实际上经文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为什么以后大卫以后的末期他会有更多的问题的产生。那实际上从20章以后我们发现到那问题是一件又接一件的不断的来产生。那最后我们交给传道来做一个结束。